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我们已经先谈过了关于福音书的文学性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介绍福类福音书。我们提过福类福音，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三本福音书在它的内容，在它所用的词汇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因此呢，我们读圣经的人习惯上把它称作福类福音。那么也因为这三卷福音书的内容啊，算是非常的接近的，以至于在过去读圣经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兴趣，就想找出来究竟这三本福音书是怎么产生的，怎么会三个不同的人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而却写出这样相近的内容呢？当然我们提到三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这样写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在将近2000年前，那个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的发达，这种资讯要想互相的交流也不是像现在这么方便。当一个人有了一个文学著作出来以后，没有办法像现在可以用影印的方式很快就得到另外一份拷贝，然后就可以送到另外一地方去。所以这些文件当初写好的一些的书卷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可能流传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说带到另外一个教会来诵读，是需要透过人带去另外一个地方的，他没有办法透过像现在的一种非常方便的一种电子的方式来传递。所以过去在教会历史当中自然就会对于这三卷福音书的来源做一些非常深入或者广泛的一些的探讨。当然在这许多不同的探讨的里面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理论。我们如果从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些研究的里头做一些整理的话，基本上大概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称作口头传说论。那么这种口头传说呢，基本上是这样看法的，他们是假设说有关耶稣的事迹啊，是先经过收集整理，那最后呢是用一种相当固定的一种形式，然后用口来说出来来传递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看法有没有什么可能圣经的依据呢？基本上是可以从一些经文来做一些这样子的揣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要请大家来读第三节，经文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们从刚才所读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提到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既然说他领受又传给他们，然后他指出有一个次序，就是第一是基督，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等等，然后他又说又照圣经所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保罗在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那里所领受的跟传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似乎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些内容是一个有次序的内容。那当然他这段话讲到后来说末了也显给我看，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了， 这个时候显然已经是属于一种历史性的一种表达了。不过无论如何，当他提到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的等等这样的话语，显出了保罗信主的时间比其他的使徒要稍微晚一点，比较晚一点。那么当保罗信主以后，很显然就已经有一些可能的那些形式的，就是一些经过口头传述然后整理然后变成一个有次序的一种形式的内容来用口头传递。那么这是保罗所提到的。那另外呢，请我们可以看加拉太书，请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似乎保罗谈到他自己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是一种非常直接的，我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保罗自己的见证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保罗他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退到旷野去的，他独立的在主的里面有很深的领受，这一部分我相信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提到说人教导的，从人领受的，也就像刚才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个领受又传给你们的那种有次序的，一方面是耶稣基督启示给他，这点没有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当他提到人教导，意思指在当时候的教会已经有人在教导了，在教导了，那这是很明显的。另外请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们请大家来看提摩太后书，往后面再翻一点，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一般我们从教会许多读经的人对这段经文的了解，基本上这里保罗所用的书所指的是用蒲草纸卷，蒲草纸写成的，而疲倦呢，主要的是一种抄写的一种，多半我们认定的是一种经卷，稍微跟这个前面的蒲草纸的书卷是稍微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皮卷当然是指一种羊皮了，特别主要是指羊皮卷上所抄写的。那么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那这个时间我们大概定他，我们一般读经的人多半是定在主后65年66年左右之后来写这个，最后的时候写这个提摩太后书。所以呢，也就是说到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有一些疲倦在那里了，有一些是蒲草纸写的书在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们会问了，到底什么内容呢？什么内容呢？按照我们对保罗的了解，这里说的疲倦恐怕就是指着经卷，就是圣经的经卷。那当然那个时候的圣经的经卷是指什么呢？我们知道最可能就是旧约的经卷，旧约的经卷。那么又提到那些书也要带来，似乎在当时候已经有一些的记录，或者说是用蒲草纸抄写的一些相关的书记录保留下来。那么这些相关的记录成文字的一些记录是保罗所看重的，所以当他最后我们知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他自己也觉得他不久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他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是那个蒲草纸的书，还有一个是疲倦要带过来。 那么这些多少给我们一些暗示，或者说说明当时候的确有一些是已经形成的一种传统。那么这种传统，口传的传统，或许要比保罗现在所提的还要更早一点。要找到什么时候呢？现在请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更加明白了。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是这样说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这一节经文它指的是当时候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的那一天，差不多有3000人当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而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地上有形的教会生活就形成了。那么42节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不但把当天所发生的事记录下来，也包含了以后在特别在初期教会，就是指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人他们在一起的一种教会生活的一个描述。那其中提到的是什么呢？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请特别留意这个使徒的教训这几个字。使徒的教训显然这是用口头来讲的，不是他们已经写成的，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才刚刚被接升天之后，被接升天以后差不多10天的时间，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复活的主跟门徒们在一起有40天之久，以后被接升天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因此就提到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这个时候当然是不太可能有成诸于成文的文字了。那么谈到使徒的教训，当然是一种口头的一种传递。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初代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刚才提到在五旬节那天人数一下子增加了就3000人。如果再看到第4章，那时候提到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到5000。你看一下子增加3000人，数目增加到5000。所以有人估计啊，这个在头1-2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就从差不多几百人一下子增长到上万人，这么大一个数字。那么当时候跟随耶稣的门徒，虽然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或者说耶稣向他们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的这些门徒啊，我们照着保罗所记载的，也就是一时差不多500的信徒，那么这几百人呢，要面对几千人、上万人，那他们是不是每一个都跟随主有那么接近的关系呢？恐怕没有，因为从福音书里面来讲，我们只看到最常跟主在一起的就是这12个门徒。也就是说，关于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做的事，只有这12位门徒是最清楚最了解的。现在他们就负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来告诉其他500位当初就是看见主耶稣复活的这些门徒，以及后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陆续信主的，因为他们可以说对耶稣的事情了解的很有限，因此这些使徒们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传述，很可能他们中间透过这12位门徒就分成不同的这个小组或者不同的范围来对他们讲述。那么他们讲述呢，也就会1次2次这样子不断的重复，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口头传说论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透过这样的一个认识来理解福类福音怎么会形成这种非常接近的内容词句甚至次序在内，都可以说这福音书3卷福音书是这么接近的。那么这是一种的理论。那么第二种理论就讲到互相依存论。所谓互相依存论的意思 就是指着这三卷的弗类福音呢，其中有两卷是根据另外一本来抄写的，也就是说两本福音书的内容是抄写之余从另外一本福音来抄写的。那么这个看法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将近2000年以前的人呢，大概没有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的这一种著作权呢这种看法，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啊，抄写就是从一本书的著作抄成另外的抄本的这种方式是非常普遍的，是非常普遍的，也无所谓的所谓版权的问题。因此当看到非常接近的书卷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想成是有两本福音书抄之于另外一本福音书。不过当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理论的时候，多少会觉得这种抄写的这种概念，或者用一个比较严肃的话说抄袭啊这种概念来看这个福音书啊，多少还是跟事实有一些出入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如果在个别的来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其实尽管中间有相当多的部分是相同的，可是无论就他的发表的所编排的次序以及他所用的上下文所带出来的意义，你可以发现是不会一样的，不会一样的。因此这种所谓的互相依存的这种理论，多少可以说算是一种说法就是了。而另外第三种恐怕是目前许多的学者所最看重的一种，就是所谓的文件论。意思就是说，大致上来看，当我们查对这三卷福音书的时候，因着他们中间有相同的内容又有不同的内容以及各自不一样的地方，那从这许多这种现象做一些合理的推论。那么现在我们就稍微就这一方面再跟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说明。那么基本上如果照着这个希腊文版本的圣经来看，我们已经分好结束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圣经来看，马可福音总共有661节，而马太呢有1068节，路加呢有1149节。其实我们很快就看到路加的这个篇幅是最长的，篇幅最长的，而马可呢篇幅就最短，因为它只有661节。那么一般我们在过去教历史上来看这三本书的时候，大致所得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是这样，是马可福音因为它最短，它最可能是最早写成的。原因是这样，因为马太福音的1068节里面，其中有500节的经文，其中有500节的经文跟马可里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就是那个经文呢是一样的。而路加呢则有350节跟马可是一样的。那既然有这么多的一样，而又有相当多像马太几乎一半以上跟马可不同，而路加呢将近2/3是跟马可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做一个对照，我们都大概都会同意马可是最可能先写好的，然后才会有路加跟马太的著作出来啊。因为根据这些著作来看呢，那么很可能这些跟马可不同的经卷有另外的来源。那这另外的来源是什么呢？根据许多的学者，他们把这些经文做一些比较对照，大致就发现这些跟马可不同的经文可以说相当多是属于耶稣所说的话，因此就有所谓耶稣的语录出来。那用个符号叫 Q， 那这个 Q 是来自于德文，这个德文字这个来源 Quell 这个字来代表的，所以用 Q 来代表。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 Q 啊，这样的一个文件，由当然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不是找到它，而是根据比较对照来猜想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存在。那这个 Q 文件大致一共有235节的经文，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呢有500节的经文是跟马可一样的，然后再加上了235节是所谓的 Q 文件，而另外还有333节的经文呢，一般学者就把它称作 M， 就是马太他所独有的，就是这330节的经文是马太他单独有另外一个来源。而路加呢，刚才提到了有350节跟马可是一样的，然后另外文件 Q 有235节是跟马太一样的，就是这个235节文件 Q 跟马太是共同一样的，而另外还有将近一半，就是564节是这其他马可没有马太没有也不在 Q 的里面，那么一般学者就把它归类是路加自己找着的，他另外有的这个资料的来源，称它做 L。 所以呢，如果这样来看，这个所谓的文件啊，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文件论，那大概就有所谓的 Q、M、L， 再加上原始的马可福音。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看出来有所谓的这几种不同的文件的来源。当然，关于这种文件的来源，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说的两个来源或者四个来源。那无论这你将来在其他的一些参考书上你会看到这些不同的说法，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不同的看法所要导引出来的是让我们确实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三本福音书虽然有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也是有不同的对象而写成的，可是显然这中间有相当的关联性，而且也透过这三卷不同福音书的表达，让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的工作以及他所做的事有更多的认识。那么这是关于这个三本福音书弗类福音书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提到一件事，就是关于四本福音书在过去历史上很早以前就有所谓的四福音合参。所以四福音合参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写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所以就曾经就有人要把这四本福音书透过比较对照把相同的经文排列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四福音合参。那么像这样的工作最早在第二世纪，就是主后第二世纪，也就是差不多在主后170年的时候，有一位叙利亚的基督徒叫做塔提安，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努力就是把这四本福音书把它放在一起。那这样子的四本福音书合参呢，当然有一个目的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希望能够更整全的来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跟他的工作。不过呢，这四本福音书做这样合参的时候，大概所有做这样努力的人都承认其中其实还是有许多的部分是没有办法把它完全按着时间按着空间来把它排列整齐的。总之这样子一个努力终究不是原来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所想要表达的，因为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多少按着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做了他们所能做的。那今天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